意大利、罗马、阿波罗和达芙妮，爱情的执念。如果没有这把钥匙将我的心锁打开，我就不能在最好的时候遇见你。这把钥匙就是贝尼尼所创造的阿波罗与达芙妮。这座雕像收藏在罗马的波克塞美术馆，是我心目中巴洛克艺术最极致的表现之一。贝尼尼将冰冷生硬的大理石化为变形记中最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将时间冻结在神话里最具张力的一幕。我喜欢各式各样的故事，神话、预言、传奇、童话，这些故事来自于人们对生命经验共同而直接的感受。每个故事都是一张又一张的心灵地图。远行归来的旅人带回了令人惊奇的见闻。透过故事，我们与世界产生了联系。每一篇故事也都是聆听者内在的冒险。这些故事让我们得以触及抽象的永恒，以及世界不言而喻的真相。奥维德的《变形记》就是一本隽永且充满趣味的故事集。奥维德收集了古希腊与罗马神话的精华，从天地初开写到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继位为止。变形记可说是古典拉丁文写作成就的第一座高峰。奥维德笔下的众神与我们没有太大的差别，具有凡人的欲念与缺陷。每个故事都穿梭在优美的文字与音韵之间，情节生动有趣。整本书以变形为主题，透过变形来表达天地万事万物不断变化的道理，进一步更深入地解释万事万物都在变异中形成的哲理。阿波罗与达芙妮是变形记中我最喜欢的桥段之一。达芙妮是追随月神戴安娜的宁芙仙子，宁芙仙子不是女神，比较像是精灵或仙女。这群少女终日在山林水泽之间嬉戏游荡，向往自由与独立，并且立誓像戴安娜一样一辈子守身如玉，坚定地拒绝异性的追求。达芙妮不只拒绝了俗世的男子，也不喜欢任何一位超凡的天神。他拒绝所有追求者的求婚，即使对方英俊又杰出，也无法打动他的芳心。让我像月神一样吧，达芙妮每次无情的回绝后，就头也不回地奔向森林，继续过着任性逍遥的生活。他的父亲是掌管世界江河的神奇佩纽斯。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偶尔会略带心疼地轻轻斥责心爱的达芙妮：女儿，你欠我一个女婿。或者是可怜兮兮地说：难道我注定没有外孙吗？达芙妮看着父亲的失落，也只是报以俏皮的笑容，然后又一溜烟地消失在森林古老的浓绿之中。话说有一天，阿波罗满脸骄傲地对着张弓拉弦的丘比特说：小鬼，干嘛拿着大人的武器？这副弓箭挂在我身上还合适些，你的火炬可以点燃情焰，挺好玩的，这样你就该满足了，不要不自量力，妄想抢我的光彩。面对骄傲的太阳神，丘比特丝毫不退让，不服气地回答说：阿波罗，你的箭或许可以征服万物，我的箭却可以征服你。凡人如何屈服于神，你的荣耀就该如何屈服于爱情。说罢，丘比特展翅高飞，从袋中抽出两支箭，一 一支箭头是闪亮锐利的金簇，用于点燃琴火，另一支则是扑灭琴火用的钝头铅簇。小爱神用铅箭射中达芙妮的那颗固执的心，金箭则深入阿波罗傲慢的骨髓。阿波罗对达芙妮的激情犹如天雷勾动地火，他对这位充满野性美的少女一见倾心，达芙妮却对婚姻爱情愈发的恶心毫无憧憬。贵为预言之神的阿波罗这下对自己的未来失算了，熊熊的爱火焚烧着他的心，太阳神却只能怀着满腔炽烈的情欲靠无情果充饥。望着脂粉未施的达芙妮，她秀发披散，垂覆在肩膀圆柔的曲线上，迎风飞扬的发丝只用一条朴素的绢带系着，简单的甚至有点邋遢，在阿波罗眼中却认为她迷人极了。如果她衣着华丽，发型整齐，将是何等的美丽呀！这个念头像火焰吞噬干柴般猛烈燃烧，阿波罗再也忍不住了，于是他动身追赶。达芙妮看见阿波罗突然靠近，仓皇地转身逃跑，速度比疾驰的风还快。阿波罗一面追赶一面喊着，别跑啊，他呼唤着达芙妮，停下来吧，佩纽斯的女儿，看看我是谁。亲爱的达芙妮，我求求你跑慢一点啊，我不是粗鲁的乡下人或牧童，我是德尔菲的主人阿波罗啊。达芙妮吓坏了，盼了命地向前奔逃，甚至比起过去逃避任何男子都还要惧怕。阿波罗却在爱的鞭策下加快脚步，紧紧地追逐着他。达芙妮被恐惧驱策，阿波罗则怀着爱情的希望直追。他感觉到阿波罗呼吸的气息就在耳边，达芙妮精疲力竭，两脚发软，眼看着就要回到树林了。他看见父亲的河流，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量，向身为河神的父亲呼救：“救救我，亲爱的父亲！如果河水有灵，将我变形吧，化解我天生丽质的身材与容貌，把它毁了吧。”老父亲心痛地完成小女儿这仅有一次的请求。话才说完，达芙妮随即感到四肢麻木沉重，双足在曾疾走过的土地上扎起了根，树皮渐渐将它包裹，枝丫从他的双手向天空伸展，树叶在他的秀发间萌发，他变成了一棵月桂树，唯一没变的是达芙妮美丽的风采。虽然达芙妮化成了树，阿波罗依旧深爱着她，他伸手抚摸树干，还感觉得到那新生树皮下悸动的心。阿波罗紧抱着树枝，仿佛那还是达芙妮温暖的双臂。他吻向树身，树竟然往后退缩。阿波罗不禁悲叹道：“既然你当不成我的新娘，就当我的圣树吧。胜利者将用你的树叶编织成荣冠，戴在头上。我的荣耀，你都能分享。”无论是人们的歌唱或是故事，阿波罗与月桂树将永不分离。美丽的月桂抖动着新生的树枝，摇曳着树冠，仿佛点了点头，默默接受了阿波罗的承诺。在贝尼尼巧夺天工的斧凿之下，达芙妮眼神惊恐，嘴型微张，表现出优雅却又无与伦比的戏剧性。巴洛克风格的雕塑是没有所谓的正面，从任何一个角度我们都可以欣赏到不同的姿态。 假使我们顺时针绕着雕塑慢慢观赏，就会目睹达芙妮由少女变身成树的恐怖过程。这是贝尼尼天才的设计。由脚踝开始，树干的皮逐渐向上包覆，在虚空中挥舞的手指则长出树叶。可想而知，达芙妮身体的其他部位也正在变成月桂树。在达芙妮胃部至极的脸庞之旁，阿波罗俊美的脸上则满怀激动与失落。他的双眼流露出年轻生命面对爱情时那种非理性的幻想与憧憬。阿波罗攫住达芙妮的身体的左手，正按在新生的树皮之上，那粗糙坚硬的拒绝透过阿波罗震惊的表情，如刀般划在我们的心上。我想，若非达芙妮已变成一棵树，早就被阿波罗紧紧地拥在怀中。在阿波罗与达芙妮这件作品中，我深深觉得贝尼尼不是艺术家，他根本就是个魔术师，不但让石头有了欲念，也让石头有了绝望的情绪。在这座雕像上，我看见了执念，一种化不开的蛮横与纠结，是阿波罗的执念，也是达芙妮的执念。而正是这种执着导致了无法挽回的绝望。或许每个人在一生中都可能经历些难以释怀的伤痛，那些数以年计的时光，我们失去了笑的能力，将自己关在阴冷的地窖中，日日夜夜舔舐着破碎的灵魂。贝尼尼的这组作品让我们以旁观者的角度看见了阿波罗如何用爱情铸成牢笼，他一心一意地要将达芙妮关进这个牢笼之中，爱好自由的达芙妮则用尽生命逃离，情愿变成一棵没有感情没有血泪的树。他人的离开可以有千百种理由，也许根本无关对错，但我们总会陷入反复的自责、怨恨、自我否定或否定对方之中。那不只是囚禁对方的牢笼，也是囚禁了自己。被金箭射中的阿波罗，他眼中的爱情其实是一种迷信，这种迷信是很可怕的。爱既是创造宇宙的起源，也是毁灭的根源。如果爱令人绝望，让人失去自由，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好好思考，我们需要的爱究竟是什么？我们想要给对方的是什么？对方是否真的能理解、接受，那是对方需要的吗？看见阿波罗与达芙妮以这么触目惊心方式来终止一段关系，我心头的纠结登时释怀。那是一把钥匙，转动之后就可以通往另一个世界，一个无人知晓却值得我们继续奋斗前进的未来。